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欢迎收听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方华。今天我们要继续听黄振仁老师穿透黑暗的明光讲座。之前黄老师提到，哀歌是基督徒健康的信心呈现。哀歌不能够只停留在苦难的层面，而是把我们向神的方向推进。回到了诗篇27篇，作者要我们在这首哀歌里面学习什么，对我们的侍奉有什么提醒。以下我们一块来听。
加入基督的祷告，得着这个时代，分享基督的荣美，躲避这个时代，保守基督里的合一，向这世代做见证。黄正仁老师精选三篇诗篇，与你分享穿透黑暗的明光。
如果你在教会当中服侍，如果你在教会当中陪伴弟兄姐妹，如果你在教会当中关心弟兄姐妹，在教会当中带领弟兄姐妹，你用你的生命开始陪着某一个人走，你一定在某一首哀歌当中，要么是你自己的，要么是你的弟兄姐妹的，要么是家人的，要么是小组的，要么是整个族群的，要么是国家的，要么是整个神的国度的。弟兄姐妹，你一定在某一首哀歌当中，一首还没唱完，下一首已经开始。所以当这一首快要结束到尾声，然后下一首又正要进入开始，你看到了某一个故事的结尾，一个看不到结尾的一个故事又重新开始在你的生命当中出现。唱哀歌是侍奉主的常态，我们学习用生命来服侍主，在教会当中，我们在福音合唱上，哀歌本来就是我们祷告必须不可少的要素。我试着简单的解释一下，我参加祷告会，祷告会就是在唱哀歌，我们在祷告会当中，你就在跟着教会一起唱哀歌。潘华正好是我今天也想用的例子，别人看他外面看起来没问题，对不对？就他心里知道不是这样，别人看他觉得好有信心，即使面对死亡，面对监狱，他很有信心，他喜乐，他知道喜乐是真的，不过里面那个担心忧愁也是真的。那么我们在教会服侍神也是这样，所以我们一方面称谢赞美主，我们完全不虚伪，我们真的把荣耀归给主，可是我们里面对于教会很多破口的担忧跟挂念，我们对于一些弟兄姐妹以及教会现在的情况里面一些很焦虑，晚上睡不着，那也是真的，这不冲突对吗？我们把荣耀感谢归给主，我把人生委身给主，主让我真的很喜乐，可是这不等于说我因此不懂得唱哀歌，我因为信心就只有喜乐没有烦恼，不是啊，不是，我们一样在主的面前为很多很多事情的担忧。那么你也不用因此就认为，保罗也是这样说对吗？他说有谁跌倒我不挂虑呢？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啊，所以弟兄姐妹，他虽然说你们要常常喜乐，他虽然说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可是他同样的他的苦他的担忧一样的啊，所以你会知道这个一点都不冲突，这是一个健康侍奉的一个生命的真相。我们再回到诗篇二十七篇，所以我们讲到第二段，而第二段我们刚才从第二段的格式叫哀歌，我们开始往那边推，所以我今天可能要讲的不只是二十七篇，而是二十七篇的后半段所代表的那诗篇当中一大群的哀歌的形式，各式各样的哀歌。那么我们再从这里再拉回到诗篇二十七篇，哀歌有转捩点的，哀歌的转捩点在寻求神的面。所以我们读到二十七篇第八节说，你说你们当寻求我的面，那时我的心向你说，耶和华你的面我正要寻求。所以在哀歌当中虽然有疼痛羞辱跟受伤，可是如果你哀歌唱得对， 你绝对不会停在这里。所以如果你哀歌唱得对，你绝对不会让受伤把你打垮，说好，那我不再服侍神了，这个教会让我难过，我干脆离开，这群基督徒叫我失望，我看穿他们的虚伪，我不要这个信仰了。如果你懂得哀歌唱得对，你不往这方面走，你往另外一方面走。那方面是哪样呢？那方面是说，我若不信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面，那个就早已上胆了，没有这些字，你知道吗？好，那我们中文圣经打点点点点点，那是我们中文加上去的。所以原来的意思就是咬着牙说，我若不信在活人之地看见耶和华的面，意思就是说我一定要看到，至死也要看见这件事情，我一定看得见，这是我生命当中最大最大的一个根基，我非看到不可。他的意思就是这样子。所以他接下去说等候耶和华。所以弟兄姐妹，类似这种豁出去的祷告确实有难处，确实我们看见教会的事情让我们要唱哀歌，确实我们心中忧伤羞辱，可是这个羞辱不是要叫我们羞愧，这个羞辱是要把我们对照说，如果我唱赞美的那位神是真的，如果他真的配得我向他发出这样的赞美跟感恩，那我的哀歌就必须要跟他的赞美调在一起。所以弟兄姐妹，你会知道这个过程了。如果他是死里复活的，如果他是坐宝座的，如果他是创造天地的，如果他是掌管万有的，如果他是领我们出埃及的，如果他是为教会舍己的那一位，那么绝对不会停在这里，绝对不会任由教会荒凉，绝对不会任由我们做白工，绝对不会任由这些弟兄姐妹在疾病在重担当中失望至死，绝对不会。所以我们会走过，但是这绝对不是故事的结局，我一定要看见一个荣耀的故事，我一定要看见这位神的介入，这是哀歌的方向。这个苦难不叫我羞愧，叫我迫切。所以这个苦难不是要把我往后拉，而是要把我更往神的应许方向去推。好，所以弟兄姐妹，你要知道这两个方向。如果你懂得唱哀歌，你要走对的方向，那个方向就是一个更迫切的呼求。更迫切的呼求会叫上帝提早两天介入吗？更迫切的祷告，或者我举手举的高度够了，或者我们里面的信心够了，会叫上帝再提早两个月把病医好吗？或者甚至他一定会把病医好吗？所以弟兄姐妹，你知道结局不在我们手中，上帝会怎么做是他的事，对吗？是我们明显知道这故事。但弟兄姐妹，神一定会做，他一定会介入。他会怎么样的方法介入，什么时候介入，用什么样的方法拿掉，他会医好我的病呢，还是他让我的病留下来，但是使我里面有一个更荣耀的信心去做他的见证呢？我不知道。这两个经验我们教会都有，对吗？有些人病得医治做荣耀的见证，有些人病没有得医治，但是他一样做荣耀的见证。上帝给他一个清楚的经历，在我们当中他只要一出现，我们就知道这就是信心的活见证。可是他身上带着癌症动手术以后非常可怕的记号，不过他只要一出现，我们就知道这是我们的信心英雄。上帝没有叫他变漂亮。所以弟兄姐妹，那个结果不一定在我们手中，同样的，你信心不依靠那个结果的方向跟你期待的差距，你的信心不依靠那个，你的信心在于你里面的迫切，在于你里面对于神给我们的应许，因为神的真实他的能力的一个信靠，而这个信靠带来迫切。所以弟兄姐妹，这是我们很清楚的指标。所以祷告要迫切，祷告在横切，哀歌的目的要带来一个更迫切的祷告，更殷切的呼求，向上帝更大胆的来期待，向他大大的张口来要。这是圣经的方向，这是我们需要学会的功课。这样的一种祷告一定会把我们带到信心的胆量当中来，所以一定会把我们带到第二段，带回到第一段。第一段是什么？第一段叫信心的宣告。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怕谁呢？类似这样一个祷告。那么他一定会把我们带到一个越来越成长的信心。本来他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不怕，现在更厉害了，现在军兵都来安营攻击我了，现在有人跑到我家门口来找我麻烦了，我仍旧安稳，我一点都不怕。 你会知道说，虽然兴起各方面来攻击我，我说你说等一下，你讲这个话有点盲目吧？这是一种执念吗？你们基督徒是不是有点盲目啊？你大声的宣告，我一点都不怕呀 ，COVID-19 我不怕的啊，华尔街崩盘我也不怕的啊。弟兄姐妹，如果你的国中二年级的学生来跟你说，妈妈，今天学校有些人找我麻烦，你说哎呦，很可怕，那怎么办？我不怕呀，不用担心，看我明天怎么解决他们。你会不会怕？你担不担心？你会担心吧？你会觉得哇，他有没有搞懂啊？他是飞蛾扑火吧？因为他不在乎现实，他不懂调整方向，他出生之犊，他有一种不被约制的、不被制约的胆量，他对于自己的全能无敌有一种盲目的信心，这一下就戳破了，不是吗？那泡泡戳一下就破了。如果他是国二，你会担心。如果他曾经被修理过，然后有一过经历，回来以后又碰到事情，他再跟你说，妈妈，这次我不怕，这次你会比较相信，对不对？这次你知道他不再是盲目，他吃过苦头了，你知道他被管教过了。弟兄姐妹，很类似的经验，在这个过程当中，到底这是因为我们盲目，我们过于自信，就像彼得说，众人会不认你，我可不会。你会知道，到时候你就知道了。还是我们的生命确实吃过苦头了，我们唱过哀歌了，唱了不止一首，我们唱了好几首，我们确实知道神可以，所以我有把握了，我真的不怕。不是因为我很单纯的盲目的相信自己，而是我现在对神的信靠，不但有他的话语很清楚的应许，以及在过去神带领我，不管长或短，他带领我走过的岁月当中，很有限的经验都告诉我，这位神可信。在不断成长的信心，不断加深的敬畏，不断越来越老练的生命当中，我这位神也越来越清楚的把握。我年轻的时候很喜欢看一些属灵伟人的传记。你们知道有一个德国的一个牧者，他叫做 George Muller 啊，他办孤儿院，你们知道这个故事啊？他办孤儿院，他是一个很有信心的人。他办孤儿院的时候，不是因为他有钱，他里面充满了许多孤儿院快要断炊了，快要断粮，没有面包了。哎，忽然早上就有人送面包到孤儿院门口，这样的故事。那么故事提到有一次，他有一个必要，他必须坐船越过一段湖，要到另外一边去。越过去的时候呢，他叫那个船长开船，那个船长说不行，今天大雾，大雾的过程当中开船很危险，我们在路上会不知道到哪里，你到不了他要去的地方。我记得他那个时候，他跟这位船长说，他说我侍奉一位神好几十年了，在必要的时候他从来没有叫我失望过，你只要管开。结果那个船长就听他就往上开，他说半夜开那个雾就越来越散啊，当他开的时候整个星空月光都出来，很清楚地往下走。你说这太神了吧，每次都会这样子吗？当然如果你这样就不一定星空会出来啊，如果你要开船星空就不一定会出来。不过我们跟他有一样的信心，对吗？如果我们知道这位神的信实，我们知道神不叫我们失望，但是不一定按着我的时候，不一定按着我要的方式，不一定按着我们期待的结果，但是我肯定知道一件事情，这位神不叫我失望，这是我很清楚祷告的盼望跟把握。这也是我们在教会面前侍奉神的把握。我知道神不让我失望，我知道人会，教会的长老、教会的讲员、带领我的牧者、教会的弟兄姐妹会叫我失望，他们会跌倒，他们会软弱，他们很多时候会被影响。那就算这样，我的侍奉不是因为他们，我侍奉不是因为他们的拥护带，不是因为他们的支持，不是因为这是一个呀非常值得欣赏的团队，有时候不是的，有时候我会失望甚至受到伤害，但是我知道这位神不叫我失望，而我服侍他，那才是我要侍奉的那一位。弟兄姐妹，不是吗？这是我们一起在主面前侍奉一个最根基的，这就是哀歌的精神，这就是哀歌的祷告。最后几分钟的信息，我们要讨论一件事情，就诗篇27篇次序好怪哦，对吗？ 你反过来了吧，你应该先讲前面那个抱怨，大部分都是这样唱的嘛，也大部分都是唱说我的仇敌何其多啊，有许多人说我得不到帮助，刚开始抱怨，然后抱怨就慢慢慢慢的走到了肯定，走到了信心，走到了感恩，对不对？大部分我们做见证也是这样做的吧，对不对？有人做见证先讲说，哎呀，神真是美好，他给我很好，然后你开始抱怨神，你看他现在让我过得好糟糕啊！弟兄姐妹，我讲完了，我要下台了。你们不会这样子，对不对？我们通常反过来，可是这个诗篇反过来了，好奇怪，他颠倒了。他先讲信靠，再讲哀歌。我们一般不是这样讲的，不是吗？所以你会说，等一下，我们得讨论这个现象。我们刚是从第二个段落先来回到第一个段落，这是正常路径啊。大部分的哀歌都是这样唱的，先在低谷当中，慢慢的他的信心往上成长。走到高峰，这是一首哀歌的节奏跟盼望，因为神是信实的呀。不过如果从有把握的宣告，对神有信心的一个确据的经历，慢慢走下来到一个呀低谷当中的哀求呢，就像这篇诗篇一样，这也可能不是吗？就是我们刚唱完一首哀歌，又走进另外一首哀歌去了，这也是生命当中很清楚的经验。而事实上我们再一次练习已经学过那个动作，就是一篇诗篇往往不是单独的一篇诗篇，往往你必须注意它的前后，所以你把诗篇27篇周围的那几篇诗篇都有类似的主题，从25到29，甚至如果你把30、31也算进来的话，从25到31都有类似的主题，甚至用类似的字眼，离弃、仇敌、信靠、投靠、保障等等的类似这样的字眼。这几篇诗篇你可以说在主题跟字眼使用的方式上面息息相关的，而你多少看不是一首诗歌，它是一连串的哀歌唱下来，那么这相当反映出我们生命中的故事，而这也反映出圣经当中很多的节奏。所以你知道尼希米记，尼希米记是一个好故事，对吗？他建城墙，建了城墙以后把以色列人召聚在一起读圣经，他们立志要不离弃我们神的殿，然后他们就开始守安息日、十一奉献。诶，有很久吗？尼希米说他才不过回去波斯一趟又回来。你读尼希米的最后一章，最后一章是一个令人失望的结局，最后一章发现他们已经不再十一奉献，利未人都逃回家去了，他们的安息日开始往下降了，很多人又开始跟外邦人通婚去了。为什么选这一章做结局呢？我们做见证不会这样讲的，对吗？我们做见证会停在12章，把城门献上。可是他再往后走几年，他发现他们的承诺都往下掉了。那么很明显，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不断的从一首哀歌进入了一首哀歌。为什么呢？因为基督还没有再来，结局还没有到。我们走过的每一个见证都不过是一个起伏。我们教会当中有弟兄失业了好几个月，我们为他祷告，哎呀好高兴找到工作了，我们大家为他鼓掌感谢赞美主。工作不到2个月，老板欺压他啊，受不了工作啊，变得更辛苦。哎呀，那我们2个月前那种感恩赞美的心情不就被打破了吗？我们有一位姐妹，她得乳癌以后呢，医治了，做一个简单的手术切除了，然后就用药啊，我们感谢神，神医治她。哎，我不到几个月他开始得很严重的忧郁症了。那我们前面要做见证吗？我们做了见证不到3个月，那个见证的效果喜乐似乎就被打破了，他又走到另外一首歌了。那我们到底要做见证还是不要做见证？谁知道我们今天向神感恩的成功的故事，不是正式开启另外一个哀歌的道路呢？谁知道呢？谁知道我们为一个孩子入学得到一个好学校感恩，没有想到他进入一个学校碰到一个坏同学被霸凌了。那我们前面的感恩还在吗？弟兄姐妹，在还是不在？要感恩还是不要感恩呢？然后所以你多少可以理解这个故事，在这个故事当中每一次的得胜拯救医治都是有限的，都是有限的，他在指向一个未来更永恒荣耀的结局，不过现在还没有到。而他不断地提醒我们，我们不过是尘土，我们就算经历神的恩典荣耀全能，而那能力不是我们自己的，我们必须不断地再一次来学习信靠他。我们有一个荣耀的见证，然后我们就归零了，然后我们再一次学习，再学习紧紧地抓住他。 我们自己不过是软弱，我们没有自己的根基。每一个故事让我们重新归零，再学习来信靠他的恩典。所以我们学会不断的信靠他，学会不断的来瞻仰他，胜过寻求一个顺畅的人生。而我们寻求的是那位掌管人生的主，我们寻求一位掌管生命的主，而不单求一个顺畅的人生。这把我们带到我们整个诗篇当中的最后一个段落。这篇诗篇有两个段落，一个段落是哀歌，一个段落是信心的宣告。可是整段两个段落有一个交汇点，那个交汇点的字眼叫寻求。27章第8节说，耶和华你的面我正要寻求，同样的一个寻求出现在27章的第4节，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所以弟兄姐妹，当患难过去了，当我们走过一段死荫幽谷，当我们唱完一个哀歌，当我们从失业、从病痛、从忧伤、从羞辱当中被神用他的能力跟恩典，不管用什么样的方式把我们拉起来，那么接下来我们做什么？我们寻求什么？这个经验帮助我们什么？它会让我们更任性吗？所以神啊，下次我又失业，你要快一点帮我。下次如果我又得生病，你要照样做，而且最好做快一点，不要再拖那么久。这是我们学会的吗？我们学会什么？弟兄姐妹，这个作者学会一件事，这个作者在一首一首的哀歌当中，在得胜跟信心的经验当中，他不在乎更多的得胜跟祝福，他从里面发展出一个更成熟更迫切的一个追求，说有一件事，不是三个愿望，是一件事情。耶稣对马大说，必不可少的只有一件。耶稣也对那个问他永生的那个少年官说，你还有一件事。那么耶稣难道稀罕他的钱财吗？去卖这些东西？耶稣要他注意到一件事，就是那件事情绝不可少。那么这个作者很明显的他知道，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它不是一个偶然的伏笔，它不是一个偶然事件，它不是一个独立的事件，不是某一次的决定。在他一次又一次的经历当中，他学会越来越清楚的一个渴慕跟追求的方向。他一生当中不断的肯定跟检视，他要求一件事情。他要求什么呢？他要求住在耶和华的殿。没有一个人被医生医治还又想去搬去住医生家，你们会吗？你说医生你住好啊，太好了，我要搬去你家，我要住在 你要搬去他家住吗？或者要住医院啊，这个医院太好了，我想住到医院。当然不会，赶快出院，对不对？你蒙医治。你知道大卫的意思不是要去住在圣殿里面，在圣殿旁边帮我搭个棚子，我以后就决定住那儿，王宫我不想住了。你知道他的意思不是这样，他要的是一个更清楚的生命根基跟方向，跟这位主有一个生命当中更清楚的关联跟拦网。所以他学会说，主，我要瞻仰你的荣美，主，让我更认识你，让我更知道你。所以你解决我的问题，医治我的疾病，带我走过哀歌，我一定还会再唱的。我一辈子见你之前会不断的唱哀歌，这个我知道的。疾病、重担、软弱不会离开我，这我也知道的。我也不求这个，但我求在这些的阶段当中，我更认识你，我更看见你的荣耀，我更懂得与你同行。弟兄姐妹，这是一个非常成熟的追求跟心愿，只有一件事。所以就算你下次的哀歌带我用另外一种唱法，就算你这一次医治我，下次你不再医治我了，没有关系的，没有关系的，因为我知道要该要的东西。所以我得医治，脱离失业，令人欣喜。但是在这些经验当中，最重要的不是得医治得释放，最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我尝到了天上的滋味，我尝到了那位神的美好，而那是我要的。用任何形式，用任何代价，我要在我的生命当中更深的在那个美好当中。所以弟兄姐妹，你知道诗篇很多的祷告在哀歌当中带来一个对神急切的渴慕，而这个渴慕是在很多方面让一个成熟的基督徒经历喜乐。尽管他外表看起来 并不一定很蒙福，但是他知道那个生命当中的可贵。弟兄姐妹，这是哀歌祷告最大的一个赏赐跟恩典。最大的神迹不是病得医治，最大的神迹不一定是死人复活，虽然那很了不起，最大的神迹是经历走过这条路的人懂得爱主，懂得把自己的生命主权交给他，懂得不再以自我为中心而愿意以神为乐。我们懂得以神为乐，我们懂得知道什么叫住在他的安息里面，而这可喜乐，这是我们要的，无论环境如何，无论遭遇如何。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期待等候要看见他的作为，我们叫瞻仰他的荣美，带着这个期待等候来敬拜来侍奉他。我想我做长老有几十年的时间，所以我应该算是有很多在教会当中侍奉的经验，在教会里面我信主也有几十年的时间。但弟兄姐妹，我们不管信主的成就、过去的经历如何的丰盛或如何的辛苦，但弟兄姐妹，这个功课是你永远需要在里面的。所以我们来到教会当中，我在一个强固的教会传统里面，我们的教会，我们过去有很深的传统，有很稳固的根基，我们很为这个感谢。但弟兄姐妹，那不等于神的荣美，那不等于神一切的丰盛。所以我们在教会服事越久，越看出我们自己跟我们所服事的教会的欠缺跟限制。而我们突破这个限制，不是带着革命精神，我们突破这个限制来重新迎接这个时代，不是带着新的策略意向跟眼光。那当然我想神恩待我们会有，我想最深的根基是我们重新突破过去的限制，是因为我们知道神不止这样，我们所认识神的荣美远远超过这个，他所要成就的旨意、荣耀跟丰盛远远超过我现在所已经走过、所已经经历的，尽管我们已经有几十年的时间。所以我们需要的说，主啊，我瞻仰你的荣美，让我看见你更多的恩典跟荣耀，尽管用我教会所不熟悉的方式，尽管用我过去的侍奉所不明白的方向，但是只要是你，只要是那位荣耀的神，我跟着你走，不是你跟着我走。好，所以弟兄姐妹，我想这是我最后给弟兄姐妹的结论。有些教会像我的教会需要学习神不受限在我教会的传统，但是可能有另外一些教会可能需要学习神可以用很沉默的方式来成就大事。那无论如何，这位神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丰富，但愿一切感恩荣耀都归给他。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方华。谢谢黄老师提醒我们，哀歌让我们学习豁出去的祷告，学习归零，寻求掌管生命的主，清楚地看见我们与神的关系和神的引导。今天的节目就为您进行到这儿。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下回再会。
愿你荣耀Thank you.